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你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牺牲的主。我们这些人之所以可以坦然无惧到天父面前，之所以可以向你祷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义，而是因为主你是罪人的救主，是因为主你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来接受救人向你的祈求的主。所以我们祈求你怜悯我们的时候，你必怜悯我们；我们祈求你搭救我们的时候，你必搭救我们。因为这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目的所在，也是你设立教会的目的所在。所以我们祈求主耶稣基督，你施恩怜悯我们，借着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我们的圣经真理，使你的百姓更加靠近你；借着我们对因信称义真理的认识，我们越发的仰望你。我们也特别祈求你赐福给我们所有服事的工人，包括讲台上面的，包括我们影音服事的，所有的主日学服事的，都求主你加恩赐福给我们。特别求主你高抹我们的讲台，使讲台能够将你的道传讲的清楚，能够深入浅出的，能够合乎时宜的，能够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兜里面，使神的百姓得造就。我们也特别祈求你祝福我们所有听到的每一个你的儿女，使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而且也是被你的圣灵所感动，你的圣灵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救恩真理，使我们心灵大得释放，使我们灵里面大有力量。主，祈求你赐恩赐福，也把全地你的百姓都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祝福各处你的儿女，你也加力量赐福给我们的时候，使我们看见你福音的大能，我们心得安息，因着你福音的大能，我们勇敢见证你的圣名。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打开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信称义的信心。好，我们讲信心和称义的关系，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三章，我们还是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三章二十二节。好，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找到来齐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一起来齐读。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好，我们就来讲，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讲到了信心，就是我们讲因信称义，就是上帝使我们得称为义的时候，他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重要的一个恩典，就是信心。那我们上次讲了信心，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信心其实从它的步骤或者要素来讲的话，我们说有三个步骤，是不是？哪三个步骤？第一个是什么？知道，是不是？第一个知道，你得知道耶稣是谁。你都不知道耶稣是谁，你说我信了耶稣，这是假的。我起码我得知道我是一个罪人，耶稣是什么？是罪人的救主，所以我得知道。第二，我们说是什么呢？相信，就是你得相信这是真的。有，因为有些人说我知道，比如说你也知道盘古开天，你也知道这种很多的童话故事，但是你信不信那些是真的呢？你不相信，对不对？你知道说那些是开玩笑的，那些是编出来的。那有些人对圣经、对救恩、对福音真理，如果他说我这个是你们基督教的基督徒的一个心理安慰，其实没这么回事，那么这个人能不能信呢？不能信，因为他首先他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你就看到，所以魔鬼的一个诡计就是让很多人把真实的，其实这是历史事实的事情，当成说不存在，没这回事。耶稣怎么可能一个童贞女生了一个孩子呢？都处女怎么会生孩子呢？对吗？怎么可能一个人，那么多人恨他，然后他为恨他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面，怎么可能这个人居然从死里复活了呢？那么这些人不信，但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信不信呢？信，这是真的，这是历史，这是真相，这是真理，这叫做相信。第三个，我们说要有什么呢？要有信靠，就是你单单相信他是真实的是没有用的。这个就是使徒雅各在雅各书里面讲的，他说你信神是一位，谁也信呢？鬼魔也信，却是什么？却是战惊。魔鬼知不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弟兄姊妹，知不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知道，因为他是堕落的天使，对不对？魔鬼知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啊？知道，因为你看主耶稣赶那个鬼的时候，那个鬼一个人里面有两千只鬼的时候，主赶的时候，那个鬼怎么说？他说你，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子，你是神的圣者，你现在来赶我吗？我的时候还没到，你怎么现在就来赶我了？我不要下到无底坑里面去。主耶稣说去 猪群里面去，他就去。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鬼魔的信和我们的信一样 不一样啊，我们说有一样是同的，就是他也坚定的相信，所以魔鬼骗人说没上帝，但魔鬼很相信有上帝，因为他亲身经历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说我们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第三步，就是我们讲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信靠。你把自己交托给主，就好像一个着火的大房子，然后一个消防员冲进去要救人的时候，那么这个小孩子要把自己交托给这个消防员，你保护我，是不是？把我抱起来，然后用你的这种防火衣防火布把我包起来，然后把我运出去，是吧？我把我自己交在你手里面，你明白吗？就像其实这种信靠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很多。这前几天刚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马航又一架飞机不是被乌克兰那边上空的时候被导弹给打下来了，是不是？那其实我们每次坐飞机的时候都把自己交给飞机了，同意不同意？你都把自己交给飞机，因为你控制不了了，是吧？你如果一个人说不行啊，我接受不了，我怕这个飞行员是个疯子，那我要跑到驾驶舱里面，行不行啊？不行，你就必须交托。连你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其实你把自己也交托了，你信不信？同意不同意？因为前几天又公共汽车也出事了，是吧？你为什么敢？比如说你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坐 B20 过来的，你坐518过来的，你坐八路车过来的，你有没有把自己交给这个公交车？你有没有上车之前检查一下说，哇，有没有人放汽油，有没有人放炸弹，有没有在车底下有炸弹？你上车之前说，司机等一下，我先钻车底下看一下。你有没有这样子搞？没有。你是怎么样子啊？你是相信，你相信这个车可以把我带到目的地，然后我相信这个车没炸弹。当然你说糟糕了，有人就信错了。对呀，所以你如果没信耶稣，你信了别的，把他当救主的话，他爆炸了你也死了。但你信耶稣的时候，耶稣会不会爆炸？不会。你信福音的时候，福音会不会爆炸？不会。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信靠。我把我自己交给他，我把我的罪交给他，我也相信他把他的义赐给我，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基督就是我的公义、救赎、圣洁、智慧，所以那么我就接受了。那我们也讲了说，那么从相信来讲的话，它最重要的就是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对不对？相信基督的应许必然成就，而且要成就在谁身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应许要成就在谁身上？成就在我身上。你必须知道这点。你说耶稣，哎呀，能够治好大麻风，哎呀，耶稣能够让瞎子看见，哎呀，耶稣能够让聋子听见，但是跟我无关。我说这个不行，你明白吗？你要相信能够坐在我身上，就像我们刚才讲，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能够使门徒他在海上面骑转起大风浪，这个船不单不垮，而且能够风浪止息，相信不相信？弟兄姊妹，相信。相信不相信主在你身上也会做这样的事情？你现在家里面遇见的艰难，你个人遇见的艰难，你工作当中遇见的挑战，你相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也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必成就在我身上，这个信心就成长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不是说你说哎呀我有点担心，我有点怀疑，我怕主不会成就在我身上，谁知道呢？那么是不是就表明我没有得救的信心？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够，不能够。我们今天等一下还会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你要去晓得，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有这样的一个担心，都不能够马上得出结论说我没得救，因为人都会有软弱的，对不对？大卫有软弱的时候，大卫软弱的时候怎么说？明明主应许他说他要做王的，结果大卫软弱的时候跟约拿单说了什么？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对不对？跟大卫是好朋友，大卫跟约拿单怎么讲？他说总有一天啊，我要死在你爸爸手里面。你看上帝说的他要做王，他说他有一天要死在扫罗手里面，他还信不信呢？好像不信上帝了，对不对？但是这是人的软弱，他后来做王不做王还是做。你必须看清楚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说的信心。上次我们讲的信心是什么，那么我们这次讲信心和称义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讲说信心是必须的，在称义上面信心是必须的，信心是称义的唯一的器皿。信心是必须的，是信心是称义的唯一的器皿。就是你要去看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这些人要得称为义，上帝对我们有没有要求？弟兄姊妹，上帝对我们有没有要求？有没有要求？是我们随便怎么样子都称义吗？是不是这样？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就是神的义加给什么人？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上帝对我们这些人要得称为义，他有条件，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信。只有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得称为义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信。你说那难道我们不需要爱主吗？圣经上面不是讲了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怎么样子啊？可咒可诅， 对，如果你不爱主，可咒可诅，这是圣经上面讲的。一个基督徒得蒙救赎了，结果他说我不爱主，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在你称义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是不是因为爱心而称义的？不是，你必须知道这点。我们说有一些那些错误的讲法、错误的做法，把人其实拉到网罗里面去了。有些人把因信称义改成因爱称义，说只要有爱心就得称为义，只要爱上帝就得称为义，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你之所以能够爱上帝，是因为你已经什么？你已经信了耶稣了，你已经被称为义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必须知道说，上帝对我们称义有条件的，你不要当作没条件。所以有一些说法我们是不同意的。有些人说，我们就算没有信耶稣之前，上帝已经算我们是义人了，这个对不对啊？我们说不对，在我们没信耶稣基督之前，上帝爱我们，这个说法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说法对不对？在我们没信耶稣之前，上帝爱我们，对不对？圣经依据是什么？哎，对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学会这个。你不要说是，然后问依据是什么，讲不出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人？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被称为义？能不能，上帝是不是在永恒之中拣选了我们？你能不能说在永恒中我就已经被称义了？不是，圣经上面讲说，你称义的时候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信。你必须看到。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称义是我们这些罪人的一个最大的安慰。而称义上帝所要求的唯一的条件就是信。那我们说，为什么上帝选择信心作为我们称义的唯一条件呢？为什么上帝用信呢？你知道信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信，我们之前讲了，信就是什么？就是接受。所以你仔细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叫没条件的条件。什么叫做没条件？就上帝说我要称你为义。比如说我们讲，我说建华弟兄，我们要做好朋友。我们做好朋友的话，我们有条件的。好，什么条件呢？就是你要爱我，我要爱你，这是我提出的条件，你明白吗？你注意听哈，我说你要爱我，我要爱你，这个才做好朋友。那大家都会觉得这也合情合理，对吧？这也合情合理。但建华弟兄会发现，梁弟兄，我爱你不够，我爱不成，是吧？我发现我这个心里面膈应你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讨厌你怎么办呢？所以我就不能做好朋友了，对不对？因为我不达到条件呢，是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上帝说我们跟基督做好朋友，他说提出了条件。条件是什么？他不是说爱，他说信。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接受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说，上帝说耶稣基督接受你，耶稣基督接受你这个罪人，耶稣基督愿意爱你这个罪人，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的爱？你没发现？所以我再讲，比如说我再说刚才这个，我说建华弟兄，我们要做好朋友，我现在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我决定要爱你，你接受我爱你，我们就做好朋友。一样不一样？跟刚才的一样不一样？我再讲一遍，刚才我说建华弟兄，我们要做好朋友，条件是我要爱你。那当然了，你如果恨我怎么做好朋友？同时你也要爱我，我爱你，你爱我，做好朋友，是吧？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现在说换了，我说建华弟兄，我们要做好朋友，我爱你，只要你接受我爱你，我们就是好朋友。其实对他有没有要求，弟兄姊妹？其实变成没要求了，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上帝说，你们是因信称义的，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就明白，当我们讲这个的时候，我们说才回到整本圣经，我们对真理教义的总结叫做唯独恩典。有些人说怎么可以讲唯独恩典，明明圣经以弗所书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上帝出恩典，我出信心，是吧？其实你再去想的话，是不是这样讲？不是的。所以上帝用信心的时候，他就作为一个接受的器皿，作为一个接受的条件，其实是无条件，就是你接受上帝爱你。所以唐牧师总结，所以信心最难讲，原因也在于此，你明白吗？因为信心其实本身是无条件的，信心本身是没要求的，你明白吗？他的要求只有一个，你接受不？你接受就叫做信了。我们说啊，我认为信要思想要怎么怎么样，情感要怎么怎么样，意志要怎么怎么样，我要多么的爱耶稣，我要多么的恨罪，我才认为我这个叫信。其实那个是什么，弟兄姊妹？那个是信以后的事情，你明白吗？所以真正的信就是接受，你接受不？所以上帝说你要得救，是吧？得救的条件就一个，你接受救恩，你接受你得救了，你接受不？我们说这个死循环呢，发现是不是？我这个没有外部输出，我什么都没输出，就有一个输入。对了，救恩就是没输出，你啥都没输出，就给你输入，输入的是什么？救恩、永生、永远的救赎、罪得赦免。然后你输出了什么？ 你输出了什么弟兄姊妹？你说我把我的罪，其实我们讲都不好意思，对不对？我们罪有什么好输出的，对不对？是耶稣基督，而且你的罪是不是你放在耶稣身上的，还是耶稣拿走的？耶稣拿走的。你没发现你是不是你曾经有意识，你说我很努力把我这个撒谎的罪嘣一下放到耶稣身上，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没有。你明白吗？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哪里？我们还不存在的，你明白吗？所以是耶稣主动把我们的罪拿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以基督教信仰为什么很多人不信？因为它太容易，它太容易。你只要接受你就有永生，你只要接受你就罪得赦免，你只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我就得着了。所以上帝为什么以信作为我们称义的唯一的条件，就在于此。因为信就是接受，这个就是上帝他恩赐的一个表现，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比如说我给我儿子也有这样子，我们画一张表，我说儿子你做的什么好，我给你贴一个星星，给你贴一个这个什么奖励果子，然后等这个贴满了我给你买一个玩具车，是吧？那我儿子有的时候我说你看现在这个早睡早起不行啊，你这个老是睡得很晚了，所以这个老是贴不满，我想给你买车买不了，是吧？你有没有发现上帝说我要把永生给你，如果上帝说你们要得永生的话，也给你们画一张表，是吧？爱心啊，谦卑啊，温柔啊，顺服啊，然后各只要一个果子就行了，我跟你讲我们都全灭亡，对不对？你明白吗？你做不做到弟兄姊妹？你做不到，你做不到。所以上帝说好，我还要把永生给你们，他就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你接受，你明白吗？就我讲，我说用刚才的例子来讲的话，就是这个爸爸跟儿子说，儿子我要买一个车给你，儿子说爸爸你有什么条件？是不是我要乖乖的？是不是要跟其他小朋友一句话也不吵，一次也不闹，天天早睡早起？爸爸说没有这些条件，就是你接受我给你的车就行了，你明白吗？你接受我给你的玩具就可以了。救恩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信，就是上帝说你接受吗？所以很多人，所以人听了福音又灭亡的人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不接受，不信。他不是说我做的好不好。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哦，我们要分辨真假信心，我们说不是不要分辨真假信心，但你有没有注意，其实那些灭亡的人的表现，他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那些灭亡的人末日审判的时候分在山羊那边的那些人抗议，你有没有发现他抗议怎么抗议？他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医病，我奉你的名行了很多异能。他在讲什么？在讲行为还是在讲信心？弟兄姊妹，他在讲行为。所以他问题，他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有些人说你如果爱主不够，你看那些人又传福音又医病又赶鬼，那他为什么灭亡了？我相信可能因为他爱主不够，因为人若不爱主可咒可诅。你这个解经可怕不可怕？合不合乎圣经啊？不合乎圣经，你明白吗？这是错的。因为你如果这样解经的话，我也说这些人灭亡是因为不够谦卑，你看到末日审判的时候还这么骄傲跟主犟嘴。哎呀，那我够不够谦卑弟兄姊妹？你够不够谦卑？你就吓死了。但是你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人灭亡其实就一个原因，他讲来讲去没讲到信，你有没有发现？他讲来讲去没有讲到对基督救恩的接受，他就是讲他的行为。我是好的主，我是好的，我做了好多好事，我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你知道吗？犹大为什么灭亡？犹大灭亡也是因为，是因为他做的不好，还是因为他不信？他不信，你明白吗？他听了福音他不信。你看犹大他灭亡之前他说什么话？他说我流了一人的血了，他在讲行为，对不对？我做了恶了，我做了坏事了，我流了一人的血了，然后我不要这个钱了，这个钱丢到圣殿里面去，对吧？然后他就自杀了。你没发现他有没有接受？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对他的救赎？他不接受，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上帝用信来作为我们称义的条件，就是信就是接受。所以那接受，你接受的是什么呢？像我们上次讲的是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对不对？你不是仅仅接受耶稣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这有没有用啊？没有用。那么你就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然后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但是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要求我们对罪的认识多么深刻才能接受耶稣做罪人的救主？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小孩子他很小，你告诉他你是个罪人，他自己也承认了，对啊，我有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发脾气，所以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的救赎。你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态度？你相不相信你儿子已经得救了，你女儿已经得救？ 你相信也他对罪认识太肤浅了，你看你又来了吧，是不是、啊、他对罪认识肤浅影不影响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影响，这叫做因信称义。所以奇妙不奇妙，我们对罪的认识其实大家每个人都不一样的，真的是不是？有些人对罪的认识很深刻，比如说约翰班扬，他自己人生经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艰难，他自己挣扎过很多，他自己乱跑乱摸很多，他自己也曾经落在律法主义之下，捆绑很深，所以他对罪的这种经历很深刻。但是有些人没有经历这些，代不代表他不能被基督拯救？不代表。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我们说信心之所以上帝拣选他作为我们称义的唯一的条件，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信心他就是接受，信心他就是接受上帝的救恩。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信把我们和基督之间形成了一个联合，只有信能够使我们和基督联合的，就是我们上次之前跟大家讲的主耶稣基督作为丈夫，我们的教会的丈夫，他说我愿意爱你们，我愿意接纳你们，但是上帝会不会强迫我们？弟兄姊妹，不会。所以那么你跟一个人，我们讲谈恋爱就是这样子嘛，你能不能一个弟兄没结婚，一个姊妹也没结婚，这个弟兄就跟我们姊妹讲说，姊妹我做了个梦，昨天做了一个梦哈，你仔细听我说，我做了一个梦，我们两个进入婚礼的殿堂结婚了啊，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感动，所以你必须跟我结婚。姊妹说我喜欢别的弟兄，不行啊，上帝感动我跟你结婚，行不行？弟兄姊妹可不可以？能不能这样强求别人？不可以。上帝会不会这样强求我们？不会。所以上帝要使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耶稣愿意救我们，那么我们愿意跟基督联合的表示是什么？弟兄姊妹，信，就是信，说我愿意。耶稣说我接纳你做我的妻子，我说我也愿意接纳你做我的丈夫，这个就叫做联合，这个就叫做联合。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所以很多人就死在这里。怎么死在这里呢？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那个比喻一样，信心好像一根细绳子，但是这根细绳子呢是在岸上面一棵大树上面绑着的，然后我们这些人是在湍流之中，正在往尼亚加拉大瀑布，正要掉在深渊下面去，所以这根信心的细绳子在这时候，你只要抓住好了，你就掉不下去。但是另外有一个人，他觉得这根绳子细细的，虽然牵在岸边，但是看见旁边飘过来一个大木头，可大，觉得咦，这个大，这个抱着结实，他抱着这个木头，这个木头顺着水下去，他最后怎么样子？他就死了。你明白吗？我们说一个人靠行为得救，想靠行为的时候，因为我追求啊，我祷告啊，我进食啊，你明白法利赛人为什么祷在圣殿里面祷告说，主啊，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我一星期进食两次，我十分之一都献上，我怎么怎么样？他觉得我有个大木头，很明显的、啊，那信是一个小细绳子，小细绳子是看不见的，你明白吗？所以很多人说，你宁愿要这个大木头，不要这个细绳子，但我们说不，我要耶稣基督，我就是要信他。因为我一信基督，跟基督就联合起来。那你说梁弟兄，照你这个比喻，我也很紧张。我紧张，抓着这个细绳子，抓着抓着，我后来累了，我松手了，怎么办？是吧？如果你抓的是一个没生命的绳子，真的会有这一天，对吧？所以有些人很聪明，那些人救他的时候，人家那些这个真正好的那些救生绳是这样子，不是只是一根绳子，是一根绳子抛过去，还有个挂钩。挂钩做什么用呢？绕在你身边绕一圈，然后卡上去。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手抓不住了，这个绳子会怎么样？会把你的腰给拴住，给你拉走。我说如连这种没生命的绳子，人有智慧都给它设计成这样，但是我们说我们用信心抓住的是一根没生命的绳子，还是用信心抓住的是那个有永生有复活生命的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所以你用手抓耶稣，耶稣有没有用手抓你？有。是你抓耶稣的力气大，还是他抓你的力气大？他抓你的。所以你说不行了，你有没有见过有些电影也拍得很惊险，对不对？好莱坞大片也有，中国大片也有，就是有一个人砰一下掉下去了，那个人拼命冲过去，一下冲到房檐边，一伸手抓住他了，对不对？然后抓住以后一直往下滑，对不对？然后拉着他的衣服，然后衣服开始撕裂了，大家就很紧张，哎呀哎呀，紧张啊紧张啊，要掉下去了，对不对？对于耶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会不会主耶稣基督也是拉我们？我主啊，我抓不住了，我抓不住了。所以有些人说，主啊，让我赶紧死了算了，因为一死上天堂了，不需要这样子了，是不是？对于主耶稣有没有这种情况？ 没有。所以你跟他联合，就像一个丈夫一个妻子联合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吵架了？丁姊妹，不是。你这个妻子有的时候会说晦气话，有时候丈夫也会说晦气话，是不是？嫁你嫁错了，娶你娶错了。但这个时候爱妻子的这个丈夫或者爱丈夫的这个妻子，这时候怎么说？这个时候他也会说，对呀，我也觉得搞错了，咱去办离婚吧，是不是这样说？不是。这个丈夫要怎么讲？丈夫会说，我知道你现在艰难软弱，压力太大了，放松一下好不好？我陪你出去转转散散步去吧，好不好？其实慢慢就缓过来，你明白吗？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对我们的。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信心就是使我们和基督之间建立了一个紧密的关系。这样子我们选择基督，基督先选择我们。我们纵然失信，神是信实的，不能背负他自己。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是讲我们对基督的爱，还是基督对我们的爱？丁姊妹，基督对我们的爱，有谁能够隔断基督对我们的爱呢？隔不断。所以基督一直牢牢地抓住我们，一直牢牢地保守我们。所以我们的信心就使我们跟基督有了这样的一个联合的关系。所以上帝选择用信心作为我们称义为义的器皿的原因在此，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第二，我们说你要去看到说上帝为什么以信心作为我们唯一称义的器皿呢？那么我们在信心上面能不能加任何的东西？能不能说有些人讲了说，你看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讲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我要得称为义的话，应该不单有信心，还要有悔改，能不能这样去加？有些人还像我们刚才讲的说，哥林多前书最后那里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是吧？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又要加上爱心。然后我们又想来，以前我们学过彼得后书零成八部，是吧？信心要加上德行，又要加上知识，要加上敬虔，要加上忍耐，要加什么东西？好弟兄姊妹，我们在称义上面能不能把八部都加上去？能不能加上去？不能。那你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说我们称义唯一的器皿就是信心，而信心上帝拣选它作为管道的时候，信心就像一个，我们讲的像一个盘子，用来装什么？用来装饭。弟兄姊妹，这个盘子用来装饭的时候，你是不是吃盘子长大的？你是不是吃着盘子一颗香了？但你拿着盘子的时候，盘子里有饭，你高兴不高兴？高兴。所以信心是作为一个器皿来承载上帝的恩典，而这些像我们刚才讲的爱啊、盼望啊、谦卑啊、敬虔啊、圣洁的追求啊，这是我们称义的结果还是称义的原因？这是称义的结果。弟兄姊妹，你搞清楚。我再讲，再说一个更加明白的，我们弟兄姊妹有很多人更绕不过去坎儿的一个东西。基督徒要不要背十字架？弟兄姊妹，要不要背十字架？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主耶稣有没有讲说，人若不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主耶稣有没有说过这个话？阿门不阿门？阿门。但是背十字架是我们得救之前还是得救之后？背十字架是我们称义之前还是称义之后？称义之后。你知道吗？如果你认为背十字架是称义之前，我告诉你，你的称义观是天主教的。天主教就是这样教导的。天主教就说我们今生一生努力啊、受苦啊、苦待自己啊、背十字架啊、赎罪啊、抹油啊、行圣礼啊、望弥撒啊等等等等的，然后最后还不一定得救。然后呢，如果我们还有罪的话，那么你如果买了赎罪券，好了，功德库里面给你打开赎一赎。如果你没买够赎罪券，你还得下炼狱练一练，练完以后他说上天堂才称义。这个就是把十字架放在称义之前了。我们说我们称义之前只有一个十字架，是谁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而我背的十字架是我称义之后还是称义之前呢？是我称义之后。弟兄姊妹，是我称义之后。所以我们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晓得我们刚才讲的这第一点。我们说称义的唯一的器皿，上帝所要求的唯一的条件是什么？是信。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信就是没有任何的行为。信就是说上帝拣选用信来作为我们称义的一个器皿，就是因为信不说我能够创造什么好行为，信不是说我有什么好东西，信而是说把自己谦卑的承认，我是一个管道，我是乞丐的手，我是那乞求人的舌头，我是仰望耶稣基督的眼睛，我就是接受。 所以只要我接受我就得着。所以你明白为什么斯布真牧师讲，我们说连一些名目也好或者怎样子也好，你天主教里面那些伟大的神学家有很多，但是在这一点上面很多人认识不清楚。他说真的吗？我不同意，我必须跟你讲讲得救的信心是怎样子的，要爱上帝啊，还要怎样子啊，又如何，如果没有这些的话这个人没诚意。我说错，我不同意，因为违背圣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说，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这叫做因信称义。你称义之后怎么去追求，该不该追求，应该，要不要追求圣洁，丁姊妹，一个称义之人要不要悔改，一个人有信心了才能悔改，对不对？你没有信心能不能悔改，丁姊妹，一个人都不相信耶稣赦免他的罪，他怎么悔改呢？这种悔改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悔改啊？不是。所以你接受了赦罪之恩，你接受了上帝对你的爱，然后在称义越来越领受了主对你的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开始追求爱主，你开始愿意背十字架。也许你对，就是我们再强调，一个人因信称义了，等不等于他对因信称义的认识就是正确的？不等于。所以即便有些人对因信称义的认识不清楚，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做这些，其实是因为他已经得救了，是因为他已经得着救恩了，是因为他已经得着耶稣基督对他的怜悯，救赎的恩典在他身上。你明白吗？就像一个人，你说我不懂，有些人始终搞不清楚，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的重生先于信，很多人搞不清楚。那么我说，但是无论如何，一个人在那里呼吸，是不是就表明他是个活人呢？是吧？那你是先呼吸才活，还是先活后呼吸？你说我是喘了一口气我活过来了啊，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怎么得着生命的？上帝当初造亚当的时候，是不是亚当 呼了一口气活过来了？圣经上面怎么讲？神吹了一口生气，怎么样？到亚当的鼻孔里面，亚当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所以亚当是先有生命后呼吸呢，还是先呼吸后有生命？先有生命后呼吸。你是先有基督给你的救恩，给你的新生命，你才能去做这些新生命可做的事情。所以当你做这些，你发现自己做的不好，这个时候表明你有生命还是表明你没生命，弟兄姊妹？表明你有生命，你知道吗？所以那些伟大的神学家都举过这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其实神的儿女才会有喜有忧有哭有笑。你见过哪个雕塑，雕塑家给他雕好了一直在那里笑，对不对？他会不会哭，弟兄姊妹？他会不会哭？所以你真实有生命，而且你今生确实有艰难，所以你才会哭才会笑，表明你是真的。你如果说我觉得我不得救，为什么不得救？我没喜乐。我说你真的一点喜乐都没有吗？其实还是有一点的，只是持续时间太短了，是吧？而且我很担心有些弟兄姊妹这个领受这个改革宗神学是乱领受，自己乱说的，说那我说你有不就说明你有吗？你还说自己没有。他说我很担心我有的喜乐不过是普遍恩典的喜乐，不是特殊恩典的。你看我们很多人很奇怪，你没发现我们领受这些神学是坚固我们信心的，我们拿着这些神学怼自己，你没发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上帝给我们水是让我们喝了解渴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人是张开嘴啊，咕嘟咕嘟希望把水灌到肺里面把自己灌死。你没发现很多人讲普遍恩典，讲普遍启示，讲这些东西是要证明一件事情，我没得救啊！我很奇怪，你怎么是这样证明自己的呢？你没发现你奇怪不奇怪？所以你真实看到这些时候，我说就像我们上次讲的，说我们这种得救的信心和一般性的信心其实它的相似性多不多？很多。它的不同在哪里？在于它信的内涵和内容不同，信的对象不同。所以你不能够因为你有一般性的信心就否定你有得救的信心。你总是想你得救的信心是像我们上次讲的那样，好像得救的信心要叉叉叉叉叉叉放光，一般性的信心要不不不发黑，然后你才觉得说我要有这种感觉和经历我才觉得我自己得救。不，你就是信了耶稣你就得救。所以我在这方面很感谢主。怎么感谢主？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一样，你不要说我没有经历过灵恩派的教会，但不等于我不追求感觉，因为人都有这个软弱。所以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也很想有感觉，我记得我自己那时候受洗的时候特别想有感觉，我自己还记得我受洗八月份受洗，那个时候在广州受洗的时候，我就希望说最好我下去的时候把，因为我那时候受的是浸礼，最好把我弟兄把我一放倒一起来说，哇，如果整个盆子都黑了，哇，那就好了，我就知道我的罪洗净了，是不是？人真的是这么软弱的，你明白吗？那你起来以后其实水也没脏， 当然水脏了，因为你穿了衣服进去的，是最后进去的觉得水比一开始的脏一点而已，而不是你下去整个水 像一个乌贼下去了，一个墨鱼下去了，噗，一个黑墨吐出来，然后你就高兴了。你看要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你明白吗？你只要简单的信，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那么你就得着救恩了。所以上帝是拣选以信心作为我们称义的唯一的器皿，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有人问你说你得救了没有，你跟他讲，你说我爱主啊，我顺服主啊，我有十一奉献。你会发现越来越像法利赛人了，是不是？越来越像法利赛人了。所以魔鬼有时候也是借着人的口或者突然在你灵修的时候来控告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你说我爱主，我在教会里面奉献。魔鬼说看一看那个法利赛人怎么祷告，吓坏了，是不是？哎呀，怎么知道我得救？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你称义的依据是什么？信，我信耶稣。什么是信？你有那种伟大的信心吗？你思想上面明白救恩吗？你情感上面爱主爱的深吗？恨罪恨的切吗？你意志上面有没有选择耶稣基督十字架，什么都不顾要跟从耶稣？我看你做不到哦，是不是？你说，哎呀，我看你爱你儿女过于爱主喽，我看你爱你们家天花板过于爱教会，教会最近征战这么大，我都没见你怎么祷告过，是吧？你这样定义信心怎么办？行不行啊？你就被控告倒了。所以信心它是不是奥妙啊？很奥妙。但信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性是很多人没看见，就是司布真牧师反复强调，就是它的简单性。信心是什么？弟兄姊妹，接受。所以魔鬼说你怎么知道你有永生？我说我接受耶稣了。你接受耶稣，耶稣接受你不？当然接受了。耶稣不接受我，我怎么能接受他呢？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你怎么知道你的名字会在生命册上呢？我说因为耶稣说了嘛。生命册其实对我们来讲，生命册是什么？弟兄姊妹，圣经。圣经上面有你名字吗？没有。那怎么办呢？我就这个节找一个，我姓张，找个张，然后叫张大军，然后再找个大，再找个军，哟，是不是这样子找的？不是，而是我在圣经上面发现了主说的，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他在经上，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三章的经文说，神的义怎么样子啊？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什么？相信的。这就是我的生命册，这就是我的生命册。我信了，我接受了，所以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魔鬼你不要骗我了，我也很清楚知道一点，你要反击他一下。怎么反击？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是不是？魔鬼就气死了，对不对？魔鬼的名字肯定不在生命册上面嘛，这是圣经上面清楚告诉我们的嘛。所以你来控告我干什么呢？你是嫉妒我吧，是不是？魔鬼这时候就满地找牙了，你知道吗？他就满地找眼镜片，因为痛苦的不得了。我们有，你明白吗？因为主拣选信心作为我们称义唯一的器皿，你信不信？说梁弟兄，我觉得我之前没信，那我就问你，今天你接受不接受吗？你今天接受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你接受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吗？你接受不接受基督的义算给你，你的罪给他吗？那你接受了，就基督就是你的了，救恩就是你的了，天国就是你的了。容易不容易？容易。简单不简单？简单。但是我们就讲，就像乃曼一样，很多人就认为说太简单，我不想，我不能同意，太简单了，我跳到约旦河里面洗七次，我大麻风就好了。哎呦，真是，你给我说一个祖传秘方传了300年，然后搞一个胶带，搞一个绷布，你有没有发现那些武侠小说就是这样写的？我们很多小说就这样写的，说谁中了一个什么化骨绵掌也好，中了个什么毒，然后要跑到天山采雪莲，对不对？然后你们读过《红楼梦》，《红楼梦》里面讲说要搞一个什么茶，要无根水。啥叫无根水啊？天上飘下来的雪，而且还要什么小雪，节气小雪那天飘下来的雪。我们如果听到这些，我们就特别起劲。你没发现？哇，这个药太难配了，这个药如果配成了，肯定能治好我的病。乃曼就是这种心情，你明白吗？乃曼就是这种心情，说如果你跟我说要得救的话，要8月15看月亮，9月9号登高山，哈，10月1号升国旗，然后圣诞节的时候唱歌，然后元旦的时候探亲，然后到什么时候要去一趟西藏？你跟我讲10个条件。好，我觉得这个很可信。 把这十个条件做足了，我就得救，我就很可信。但是说不，没有一个条件都没有，只有一个接受。我们太简单了，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哎呦，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太不可思议了，我不接受。你有没有发现好多人是因为这个不接受？你跟他讲的很复杂，信就是知是什么，情是什么，义是什么，大家听得两眼放光。但是我们跟你讲说得永生就是接受耶稣就得永生，真的吗？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样子。你跳到约旦河里面洗七次，你的皮肤就白的嫩的好像婴孩一样。你跳到耶稣基督里，你就得到永远的生命，再也不灭亡。这就是信心。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说上帝他以信心来作为我们得救的唯一的器皿。那我们这个时候遇到一个挑战，什么挑战？有些人说我看到有个人他原来说信后来又不信，这怎么解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我们身边有没有？有。我说这种从概率学来讲只有两个可能性，我说这是数学上面，但我不要你用数学去看，你不要说耶，我遇见五个这样的人，其中两个得救三个不得救，你不要这样子。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圣经上面说主来的时候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怎么样子，他就认为说这叫对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你必须看，我说这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这个人其实不过是软弱的彼得。彼得有没有表现过不信？弟兄姊妹，有。在使女面前，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人家说哎，你不是跟那些加利利人一伙的吗？哎，我不是，我不知道。还有，我见过你跟过耶稣的，我不知道耶稣是谁，对吧？说了几次，弟兄姊妹？所以那天晚上其实彼得的表现跟犹大的表现其实差不多，同意不同意？犹大不过卖了一次，彼得卖了几次啊？卖了三次。但是主耶稣基督怎么讲？主耶稣在此之前跟彼得说，彼得彼得，撒旦想来筛你们如同怎么筛麦子一样，但是你放心，放心什么？我已经为你祷告，怎么样子啊？使你不至于怎么失了信心。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没有讲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了爱心，没有说这个，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得了坚固以后要去做什么事情？坚固你的弟兄。就是彼得的信心在那个时候如同黑云遮日一样已经挡住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黑云遮日，我见过很厉害的。原来我在内蒙古头见过，小时候见过，那个时候沙尘暴，我们很多都是看照片，我们是身临其境经历沙尘暴的。那个沙尘暴大到一个地步，把那些石头沙子全部都吹起来，吹起来以后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整个天空都是黑的，真的像黑夜一样，比黑夜还要厉害。哇，那个我们在内蒙古的时候是双层玻璃，听到那些沙子打在外层玻璃上啪啪啪啪啪响，三点多钟全天都黑的。然后那天我们那时候就已经经历了，所以这个环境很坏，就是把环境破坏得很厉害。那个时候说第二天听说把公交车都吹翻了，就是这样子。但太阳在不在？丁子妹，太阳在不在？我们说、太阳消失了，被风吹走了，会不会？没有。你明白吗？所以彼得软弱的时候是信心看不见了，但是主为他祷告没有。你说彼得好幸运，你是不是彼得呢？主耶稣爱彼得是不是过于爱你呢？不是，主也是一样爱你。所以主怎么为彼得祷告说我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他也是不至于失信。只是彼得是那天晚上三次不认主，但有些人不认主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你不能因此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人一定没得救。比如说我们以前我看到一个新闻有讲过，说有一个一个姊妹，她为她的孩子很希望她的孩子得了癌症要得医治，她想她孩子得医治，她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子呢？信了耶稣以后她的孩子还是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她就很生气，她说上帝不是真的，我不信了。那么你能不能因此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她肯定是灭亡的人呢？有的时候不是，因为她太痛苦了，他不明白，因为给他辅导的人没有告诉他，不让，没有让他明白。有些人甚至讲错，你知道吗？有些人甚至讲错，说你这个孩子哦，因为已经十二三岁了，啊，估计是下地狱了。这个姊妹是不是万箭穿心呢？其实这是很多人讲错了，没有告诉他说，其实上帝的恩慈怜悯，你要去看到上帝对你孩子的这种保守和眷顾，这些他看不见。而且有些人是以外在表现的，要如果天主教更加是这样，你知道吗？天主教是很强调一个人要得救必须受洗，所以如果一个人没受洗，天主教觉得 完了完了，这人没受洗，没机会得救了。有些基督徒也是这种观念，你知道吗？他有些基督徒也是这种观念，认为如果不受洗就没机会得救，所以他就吓死了。所以这些你不能够就得出一个结论来，就说这个人不得救，是不是？你会看到，其实摩西那次想救以色列人四十岁的时候，然后想救以色列人救成了没有？没救成，对不对？他跑到米甸旷野跑了多少年？弟兄姊妹，四十年，跑了四十年。这四十年，摩西跟米甸人住在一起，他的信仰的火，他里面的信心，毁灭了没有？没有毁灭，但表现得出来吗？表现不出来。所以他八十岁再回到埃及要带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都不相信他，是吧？很多人认为说，你都离开我们这么长时间了，你说要带我们出埃及可能吗？所以上帝要用他显神迹来证明上帝对他的呼召。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我们说另外一个可能性，有没有人他说原来信最后不信，最后真的灭亡了？我们说有，但是就说明他起初说的信是没有真正的相信。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我们上次所讲的这个人，其实要么他在知道上面出问题，要么他在相信上面出问题，要么他在信靠上面出问题。从这个角度我们在讲那四种田地，大家记不记得四种田地？说第一种田地是什么？有稻种撒下来，结果飞鸟来了怎么样把它叼走了。第二种田地是什么？土浅石头地，发苗虽然快，但是太阳一晒它就干掉了。第三种是什么？有荆棘蒺藜把它给压住了。我说从得救信心的角度，因为我们知道前三种田地都是不得救的，但是从得救信心的角度你去看，正好对应我们之前讲的那三点。飞鸟直接叼走了，这个人知道不知道耶稣是救主？知不知道？不知道，你明白吗？就是他连知道都没有，这个道还没到他心里面。比如说有些人要听福音了还没听，然后噔噔噔电话打过来怎么样把他拉走了，他一辈子都不知道福音是什么，一辈子都不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他能不能信呢？他不能信，所以他没有信。第二种土浅石头地，我们说是，你说土浅石头地是当时暂时相信，后来来了逼迫来了，艰难来了，他又不信了。这里面指的我们说这个人其实根本就没有相信。什么意思？就好像有些人你跟他讲说圣经是神的话语，他在基督徒中间他说圣经是神的话语，但后来有些人说进化论啊怎么样子，他说我不相信了，我不相信圣经其实是个童话故事，圣经其实是人编出来的东西。这个时候他还能不能信耶稣是救主？他不能了，是不是？所以他的问题依然其实没有信。第三种就是说他好像长出来但被世上的荆棘蒺藜给挤住了，我们说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诱惑。那么就说这个人不能把自己投靠给耶稣，信靠耶稣，他不是信靠耶稣的，他其实表明他靠的是金钱，他表明是靠的今生。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似乎表现出来信，最后真的灭亡了，也就是其实也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起初就没信，他没有像我们说的这样。甚至有些人是我们说恰恰因为信是简单的，所以他不接受这个简单的信，他不愿意说我接受耶稣。所以我说那梁弟兄你讲这四种田地我心里就紧张，我心里就紧张，我总觉得前面那些都对得上号。我跟你讲那三种田地在你的旧生命里面对不对得上？全都对得上。你有没有老我？有没有老我？有。所以关键是问你有没有新我。你不要说因为老我你就说自己是灭亡的人。我们一生会不会犯罪？我们会不会软弱？所以有些人说基督徒不，我们是不会故意犯罪的。我跟你讲不，正统神学告诉我们说人会故意犯罪，而且圣经里面的例子也告诉我们人会故意犯罪。彼得是不是故意犯罪？其实主耶稣警告过他没有？他听了主耶稣的警告没有？听了。所以这个叫做软弱，你明白吗？这个叫做软弱。所以你不能看你自己的老我然后给自己定一个罪说我没得救，而是你要看。而且第四种田地是什么？好土，种子撒下去会结实多少？30倍，还有呢？60倍，还有呢？100倍。如果你按照100倍来要求自己，结果你是一个结30倍的，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说我没得救，因为人家结100倍嘛。你看人家爱主爱的眼泪汪汪，我就没怎么流过眼泪，其实你泪腺有问题好不好？是不是？你能不能用100倍的来去衡量30倍的？不能，你明白吗？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真实的去知道，真实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称义它有一个唯一的条件是什么？信。这个信是什么？接受。你接受救恩吗？你接受基督吗？你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吗？你接受，我跟你讲，你一定得救。 天国一定是你的。我不跟你讲具体某个人怎么怎么样，因为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不是圣灵，你不要把长老 当圣灵了。长老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行不行？可不可以？不可以。但是圣灵怎么证明呢？圣灵就是把因信称义的道、上帝对你的爱、基督的救赎显明在你心里面。而你的心里面向你做证据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说信。我的心向我证明，我的心说我要信耶稣，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恩友，我接受耶稣做我的丈夫。所以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错不了了，错不了的。所以我就有得救的确据。你必须知道明白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信心本身它不是行为，也不是功劳。再回到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有很多人说我们得救不能靠行为，不能靠功劳，阿们不阿们？阿们。但是他们把信心又当作是一种功劳，甚至有些人认为说上帝是因着我的信心。你看，所以中国人望文生义是很可怕的，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上帝是因着我有信心称我为义，上帝把我的信心当作我的义，阿们不阿们？弟兄姊妹，上帝把我的信心当作我的义，阿们不阿们？不阿们。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些。我们说刚才我们讲了，信心是一个器皿，就好像一个碗，碗里面可以装米饭，对不对？然后你吃了米饭就饱了，是米饭让你饱的还是碗让你饱的？但是没有碗我能不能吃饭呢？不能吃。同样我拿一个杯子，杯子里面装水，我口渴，我喝下去以后，我这个口渴就得到了解，得到了一个解放。那么这个时候是水让我的口渴得到了解放呢，还是杯子让我得到的？是水。我能不能，如果杯子能够让你解渴，你渴的时候就咬杯子好了，是不是？不行的，对吧？同样道理，我们说那么主给我们的救恩如同医治的药膏，信心如同绷带，把我们这个药膏绷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创口治好。但是医治我们伤口的是绷带还是药膏？
药膏。
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清楚知道说，信心它不是行为，信心它不是功劳，信心不是我们的义。谁是我们的义？弟兄姊妹，基督是我们的义。为什么说信心不是我们的义呢？我们要得称为义，我们说有几个原因大家必须知道的。我们说信心不是我们的义，基督才是我们的义，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必须知道的说，使我们称义的本身必须是无罪的，对不对？使我们能够称义的本身必须无罪吧，如果他都有罪，怎么能够帮助我们称义呢？对不对？那我问你，信心是你的信心还是上帝的信心？是你的信心还是上帝的信心？弟兄姊妹，是我的。你是什么人？你是个罪人。所以你的信心是无罪的吗？你的信心是无罪的吗？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得救的信心？弟兄姊妹，有。你得救的信心是不是无罪的信心？啊，你的信心是无罪的。你这个人有没有罪？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罪？信心是你的还是不是你的？是你的。所以你的信心无罪吗？你的信心是有罪的信心，你明白吗？我就再举个例子，弟兄姊妹，我说我是一个罪人，是吧？我说比如说我假设我掉到泥坑里面了，我掉到泥坑里面，我从泥坑里面上来的时候，我全身都被这个泥坑里面的泥搞到我身上了，对吧？我能不能做到我的手根本完全一点泥都没有？你做不到。而且罪对我们的玷污是全人性的，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我问，所以有些人真的很迷糊。我们自己，我自己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也是，有人一问这个问题把我问傻了，说你的信心是你的还是神的？我第一个反应神的。哎，不对啊，神需要信心吗？神不需要，是我的信心呢。那我的信心完全不完全呢？对啊，我是个罪人。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有些人说不，我们老亚当是有罪的，但我这个信心是新人的，所以这个新人的信心是完全无罪的。你能这样说吗？我说你精神分裂了，你里面有两个人吗？你里面有几个人？丁子们，你就是一个人，所以你是不是罪人呢？你是罪人。所以你的信心是无罪的吗？不是。所以只有无罪的才能够使我们称义，对不对？所以能不能信心是你的义啊？所以信心，我们说我们的信心像我刚才讲的，我掉在泥坑里面，然后伸出手，手里面脏得不得了，但是这个脏得不得了的手能不能接受面包？能不能接受杯子？ 可以，我从泥坑里面上来，又渴又饿，能不能吃东西？可以。但是我是用自己，我说我的手使我得饱足了，能不能这样说？不是，是我手拿到的面包使我得饱足，所以这个面包不能有毒，对吧？这个面包如果有毒，我出了龙潭又入虎穴了，是不是啊？所以我是一个罪人，使我称义的必须是无罪的，因为你得一个罪人给你的所谓的东西有什么用呢？对吧？你必须有一个无罪的来使你称义。这无罪的是谁？我们整本圣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位是无罪的，是谁啊？耶稣基督。以后有没有可能出现任何一个人是无罪的，生下来无罪的，童贞女所生，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了。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基督是我的义，信心不是我的义，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必须看到，你必须知道，使我们称义的必须是无罪的，而我的信心是一个罪人的信心，我的信心恰恰因为是罪人的信心，所以你信心才会软弱，对不对？如果你的信心是无罪的，你就不会软弱。所以这就有些弟兄姊妹用这个逻辑来套自己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说我是不得救。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快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嘛，凡从神生的就是完全的，我不完全，我发现我自己很多。所以他又把那个什么普遍恩典特殊恩典拉过来，来控告自己，拿锤子打自己，拿枪毙自己，拿刀砍自己，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不得救。不是的，你明白吗？因为你就是一个罪人。从信心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信心从来都是残缺不全的，你的信心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金器皿，你的信心从来都是木器瓦器。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把自己的信心当作说我那个新生命是要金的，我的信心，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如同火，比火炼的金晶更加宝贵，是不是这样说过？是。但是这是指我们生命的成长，但是你的信心就你这个人而言，是从你这个罪人里面发出来的，是你这个罪人发出来。你的信心其实像那个大麻风病人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求你医治我，你若肯必能使我得医治了。所以这个大麻风病人能不能说，我先把我手治好，然后伸在耶稣面前说，至少我的手是干干净净的。他要不要这样子？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傻瓜做的事情啊？真的，这是不是傻瓜做的事情？我再问，如果你得了肺炎，你去找医生，你说我先把咳嗽治好，在医生面前医生也不咳，好让医生来看我的肺炎，这是不是傻瓜做的事情？傻瓜说，不是傻瓜说，医生会说，你到我面前到底想干什么？我这你咳都不咳一声，你看我这个肺病的专家干啥呀？你说我把我的咳嗽治好了，我里面有肺炎，你这是傻不傻呀？你明白吗？所以你是一个罪人，你要找耶稣的时候就带着你一身的罪去找他。所以你是从罪人里面发出的信心，所以你的信心不是无罪的，你是罪人的信心。而能够救我们的必须是无罪的，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能够使我们称义的必须能够赎我们的罪，必须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对不对？必须为我们死。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能够赎我们罪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审判就是死，罪的权柄就是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在问，谁为你死了？死在哥哥他山的是谁？你说我的信心那个时候死在挂在木头上了，你的信心那个时候在不在？弟兄姊妹，你那个时候都不存在，你啥时候把你的信心挂在木头上了？你能不能把你自己挂在木头上？你如果把你挂在木头上的话，你是对耶稣基督的救赎来说是一种帮助吗？不是，是一种亵渎，你明白吗？所以你必须知道这些的时候，使我们称义的必须赎我们罪，而赎我们罪的必须为我们死，而为我们死的是谁？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面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你的信心能不能担当你的罪？弟兄姊妹，你的信心能不能担当你的罪？这个信心就是从你这个罪人里面发出来，还能担当你的罪。这就不就回到我们之前讲的那些很荒唐的事情，就是我以前小时候听评书讲的，说一个人跳在空中，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然后就飞呀飞呀，越飞越高，可能不可能？弟兄姊妹，你这个罪人的信心居然能担当你的罪啊？你能够跳在半空中让自己继续往半空中跳，这不是荒唐的事情吗？ 你必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能够为我们赎罪的，能够担当我们罪孽的，为我们死的只有一位，这是圣经上面讲的谁啊？耶稣基督。圣经上面讲的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真实的。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耶稣基督拯救我，为了在我身上显明他恩典的浩大，为了使后来的人看见的时候就有信心，说不管我罪多大我都能得拯救，因为能够担当我罪的就是耶稣，能够赎我罪的就是耶稣。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之前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讲的说称义是不是必须满足律法的要求，是不是必须满足律法的要求？能够使我们称义，我们之所以被定罪是根据什么定罪的？根据律法这个标杆来定罪。好，我再问弟兄姊妹，你就算你有信心，你的信心能不能达到律法的要求？不能，完全达不到，差得太远了，是不是？律法是不是讲到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职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你做得到不？你做不到，你做不到。我不是反对大家爱主，我不是反对大家爱人如己，你应该去爱。也像斯布珍讲的，他说信心和爱是近邻，所以常常在我们信里面能激发出我们的爱来，但是信和爱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自己做不做得到，这是你做不到，因为律法要求什么？要求完全，律法要求我们都要满足。而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谁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取了我们真实的和我们一样的人性来顺服律法一切要求。耶稣基督有没有行割礼？有。耶稣基督有没有献祭？耶稣基督有没有守逾越节？耶稣基督有没有顺服他的父母？耶稣基督有没有按圣经律法所说的他全副身心的爱上帝，全副身心的爱人？所以只有一个人守全了律法，满足了律法的要求，那个人叫做谁啊？叫做耶稣。而你的信心能不能做到？你的信心做不到。所以你能不能把信心作为你的义呢？不能。你的信心不是你的义，基督才是你的义。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第四点，我们说你要去看到，你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信心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的功劳的话，那么我们要得拯救，我们使我们称义的必须是完全的。同意不同意？不完全的能不能使我们称义？不能使我们称义。那你的信心完全不？弟兄姊妹，你的信心从起初就不完全，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完全不完全？都不完全，因为它的根就坏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如果他出生在一个出生的时候他身体就有残疾，然后他医生虽然也医治他，但是他的一生在这方面就一直都有问题。比如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不单灵里面，身体上面也是这样。比如说大家都看到我是近视的，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近视，有些人不近视也远视，对吧？你这个近视其实你一生能不能治好？治不好的，真的。近视眼的人就知道，你说我还好我不近视，我说你不近视将来你也远视，同意不同意？一定会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信心其实一生之久都不完全，但是耶稣基督完全不，太完全了，是不是？他担当我们的罪，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完全不完全？完全。这个时候试探大不大？很大。有些人试探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吧。主耶稣有没有受这个引诱？没有。他传道初期的时候，魔鬼来在他在旷野里面禁食四十昼夜，他就饿了，他就渴了。魔鬼来三次试探他的时候，魔鬼失败了没有？失败了。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试探是不是在继续？在继续。但是魔鬼失败了没有？失败了。所以只有他是完全的，耶稣基督的爱是完全的，耶稣基督对上帝的信靠依靠是完全的，耶稣基督那种属天的盼望是完全的，耶稣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做我们的元首，他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完全的。所以这位完全的基督，他的义完全不完全？完全。所以他这个完全的义给我们了，我们完全不？我们就完全了。你知道这个完全，你不要用有限的观念去理解，因为这里面讲的是神的义，对不对？你要用无限的观点。有限的观点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用有限的观点，我们讲李嘉诚是不是华人首富啊？李嘉诚，如果你们看新闻你知道李嘉诚是华人首富，号称有2000多亿，他有2000多亿其实有限不有限？ 其实还是有限的，对不对？他如果投资亏损，这个亏损那个亏损，两千多亿也很快可以打水漂，同意不同意？这个叫做有限。但是他两千亿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个好大的数字？是不得了啊！你想想，哇，我一年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收入不错，一年能挣十万了不起了，两千亿是什么概念？是不是？你说挣好几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真的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是有限的大还是无限的大？有限的大。但是无限的大是什么意思？无限的大就是无限之中，你在无限中拿一点取一点，会不会使无限变成有限？不会。你在无限中，如果假设哈，我用这个方式让大家明白，其实我们讲的是归算的意，不是让你拿一点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而是无限从数学的角度，从让大家理解的角度来讲的话，无限的一个你从其中拿一点的话，会不会使它减少？会不会无限减一百变成不非无限了？不会，它还是无限。所以基督的义是无限完美、无限完全的，然后这个义算是你的了，你明白吗？所以圣经上面讲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什么？一切相信的人。神的义是无限完美，基督是上帝，他的义是无限完美的算给你了。所以 你真的学会看这个的话，你真的学会以基督夸口的话，你这个得救的确据就会越来越强，魔鬼就越来越不能控告你，魔鬼就越来越不能使你跌倒，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的说，比如说一个人有钱出去坐飞机，要坐头等舱，是吧？去哪里打的不打的，是吧？要自己买奔驰，坐到处坐，开宝马等等之类的。但是这是一个条件，就是他家有钱，对吧？而且世人来讲的话，你说你这样子你会不会把钱花光啊？他说你放心好了，我爸爸是开煤矿的，每天进账十几万二十万一天，或者甚至更多，对不对？所以我怎么花我也花不干净。他的观点依然是在这种有限但是我在增长的观点里面去看事情，但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是无限。所以魔鬼你控告我说我是个罪人，我当然是罪人，但是我的义，谁是我的义呢？耶稣基督。你能够把基督控告倒你再来控告我，你试试吧。魔鬼能不能把基督控告倒？所以我就不倒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你必须知道一点，我们说回到我们讲的过，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我们的义？不是。谁是我们的义？基督是我们的义。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功劳？不是。信心是接受功劳，接受谁的功劳？弟兄姊妹，接受耶稣的功劳。耶稣的功劳算成是你的，好不好啊？真的算给你了，上帝会不会收回去？不会。你明白吗？不会。所以耶稣的功劳完满不完满？完满。上帝喜欢不喜欢？喜欢。所以上帝喜欢你。你说、啊、不行不行，我很差的，我很糟糕，上帝喜欢建华弟兄吗？不要喜欢我，行不行？上帝说当然要喜欢你了。因为上帝是不是因为你的行为而看你啊？不是。因为谁啊？因为耶稣基督。你真实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安息，这就是你的安慰，这就是你的力量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信心和称义，信心是取义的器皿，阿门不？但是信心本身是不是我们的义？不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我这个饭碗里面装饭可以使我饱足，但是使我吃饱的是饭而不是碗。我没有这个碗行不行？不行。因为我必须接受，我必须能够把这个基督的义接受过来。而上帝告诉我们接受的方法叫做信，信就是接受，所以我接受了就是我的了。所以信心不是我的义，基督是我的义。信心是装载义的器具或者取义的器皿。你也，我是举例子，我也希望你们不要搞错了。你不要搞错说我的信心这么大，所以基督的义怎么装得下呢？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你的信心是不是很小？有些信心大，有些信心小，对不对？主耶稣有没有讲说我们的信心如同芥菜籽？如果如同芥菜籽就不得了了。所以我用这么大来比喻其实已经超大了，你明白吗？我们的信心经常主说连芥菜籽都没有，是很小的。但我是用比喻让大家明白，你说我的信心这么小，基督的义那么大，怎么装进去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姊妹？所以就回到我们之前讲的说，因信称义是基督的义算给我。所以神学家用词用得很谨慎，他说信心是取义的器皿。那我再用另外一个方式让大家去明白，假设有一壶水干净的不得了，你可以直接喝的，我说信心像吸管，这个你好理解了，对不对？ 你明白吗？信心像吸管，你可以吸那个水，所以这一壶水是不是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你用不用担心这个吸管太细了？会不会说我只有吸管里面的水？没有，你用吸管吸一点，吸一点，再吸一点，还能吸，再吸还能吸，除非你有那么大的肚子把整个壶喝干。你能不能喝干？喝不干。基督的意是无穷无限的，你明白吗？是完美的。这叫做取义的器皿，就是信心。而信心本身不是义，信心本身是让我们接受基督的义。所以基督是基督，信心是信心，基督是主，我是罪人，所以不是我的信心，乃是基督。基督救我，必然救到底。基督一旦救我，他说我的羊怎么样，一直也不失落，凡信我的就怎么样，就有永生，在末日就要复活。同意吗？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怎么办呢？能不能调和起来，弟兄姊妹？能不能调和起来？信的有永生，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是吧？所以那么我信了耶稣，如果我不爱主，我到底得救还是不得救？我得救不得救？你说我既然信了，我肯定不可能不爱主的。你会不会有不爱主的时候？有。糟糕了，又糟糕了，又绕进去了。有没有发现其实绕在哪里呢？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开始看我爱不爱主，我爱不爱主，其实你要看谁？你要看耶稣。基督爱不爱主？基督的爱能不能算为基督的功劳？能不能算为基督的功劳？能不能？能。基督的功劳算给你了没有？有。所以你爱主不爱主？那你自己要不要爱主？要。基督爱主是基督的爱，对不对？你要不要爱主？要。但你的对主的爱不完全，有没有被基督的大爱的完全遮盖了？弟兄姊妹，有。你明白吗？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些身体缺陷，比如说你手上有一个疤，但是这个衣服一穿，谁能看见你的疤呢？谁能看见你的疤？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的爱心是很多缺陷很多问题的，但是你把基督的义袍一披，谁还能看见你的疤呢？所以上帝看的是谁？弟兄姊妹，上帝看基督。上帝是不是不看你了？上帝看你，但是上帝是在基督里看你，你绝不会。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其实他的衣服穿起来很漂亮，他里面有个疤，其实衣服完全挡住了，但是他一点自信都没有，整天低着的头，别人就很奇怪，你今天穿的衣服这么漂亮，干嘛在那含胸，他在 那低着头弯着腰驼着背在那走路，不敢跟你说，其实我这儿有个疤，因为我看不见。你昂首挺胸走出来就好了，像模特一样，好不好？因为你衣服很漂亮，你明白吗？基督的义给了你，你应该昂首挺胸的走出去，因为完美无比，因为完美无比。然后你越有自信，你其实也会发现自己越能够爱了，你就会发现自己越能够得胜。这是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我们再讲信心和称义。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会不会变化？我们的信心会变化。所以我们讲第三点是说信心会变化和成长，但是基督是永不改变的。信心会变化也会成长，但基督是永不改变。你的信心会变的，你的信心会一会儿强一会儿弱，有没有这样子的？有。你说那起码一年不会，有的时候就几秒钟，同意不同意？几秒钟之前信心很强，几秒钟之后信心已经掉沟里了，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有。圣经上面就有一个人很伟大的圣徒，就有这样的表现。谁啊？好几个，旧约有，新约有。新约我们先讲彼得，大家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说人说我是谁，是不是？那些人说，有些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些人说你是先知，有些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司洗约翰复活了。彼得这个时候很有信心，对不对？站出来怎么说？他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厉害不厉害？厉害。主耶稣马上肯定他说，彼得，西门巴约拿，这个不是属血气指示你，是我天父指示你。然后主耶稣接着讲说，人子要被钉在木头上。彼得怎么讲啊？彼得有没有说我也去？有没有这样说？我坚决支持你。彼得有没有这样说？彼得这个时候慌了，你没发现他把主耶稣拉到一边去了？你怎么讲这些话呢？你怎么可以钉十字架？你看是不是掉沟里了？已经，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勇敢，其实他信心已经掉沟里了。你没发现这是不是很典型的？另外旧约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也是这样子的，前一刻 还在加密山上面跟人打仗，征战得胜，谁啊？以利亚。后一刻呢，他说天要下雨，这个时候信心强不强？强得很，跑下去跟人说，告诉亚哈套车走吧，雨就要下下来，信心大不大？那个时候天边云在天边，而且只像巴掌那么大，他已经跟人说，叫仆人跟亚哈去讲说，亚哈走吧，套车走，要下大雨了，信心大不大？大的不得了。然后雨下起来以后，以利亚是长跑冠军哦，以利亚是身体很好的人呢、哦，吃跑，亚哈套了车，而且还下着雨，他居然跑到城门口等亚哈，厉害不厉害？他跑到城门口等亚哈，弟兄姊妹，那边是套着车往前跑，他是两条腿往前跑，跑到亚哈前面去了。但是马上他就软弱了，为什么软弱？因为以利亚那个时候盼望全国都能归主，盼望说发生重大的改变，希望亚哈，你看，今天火也降起来了，今天水也降下来了，真的是我们要理解以利亚那种爱主的心、爱灵魂的心，说今天你看，巴利的先知都被我杀光了。我这大胜而回，你这个亚哈，你应该信耶和华，你是神的子民，你是神的儿女。没想到亚哈没有任何表示进城了，对不对？亚哈进城了不单止，结果他老婆心理学来了，他老婆是学心理学的，你知道吗？是一个心理治疗师，是个心理辅导师，然后但是他反用心理学。明天如果你不死，愿神明重重降罚于我。以利亚一下子崩溃了没有啊？整个崩溃，整个崩溃掉，他完全崩溃了，所以他就跑啊，他又好跑，仆人很忠心跟着他跑，跑了一段发现，你怎么跟着我，你不要跟着我，我自己跑。你看到、啊、人软弱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人刚强的时候能够鼓舞很多人，软弱的时候就希望自己一个人待着，是不是？你不要跟着我，我自己跑，自己跑，自己跑。软弱不软弱？软弱了好长时间，对不对？主派天使拍拍他的肩膀来吃饼喝水，你看到没？主是不是很爱我们？非常的爱。主没有说迎头劈以利亚一顿，你怎么搞的？你跑这儿干啥？主没有这样说，没有。主说吃吧喝吧，因为你前面要走的路还怎么甚远。所以利亚就跑跑跑跑了40天，其实那个距离相当的远，真的弟兄姊妹，相当的远。如果我们查地理位置你就知道，他跑到河烈山跑了非常的远，跑进去后躲在里面不想活了，想死了，是不是？软弱不软弱？软弱。所以信心会不会变化？会的。你不要以为说弟兄姊妹，我梁弟兄，我就喜欢我们那首诗歌叫向高处行，我跟你讲，我们盼望向高处行，对不对？对。但你的信心是不是能一直向高处行？圣经上面太多例子，我们有起有伏，有向高处走，有向低处落的时候，你必须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的安息不是我的信心，而是谁啊？而是基督。基督会不会起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基督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主耶稣基督的爱永不改变，主耶稣基督怜悯永不改变，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的手永不改变，主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对我们的爱永永远远不改变。其实我们在这一点上面的理解真的是差很远，弟兄姊妹，你要承认这一点。我们对关于永远，对于不改变，我们理解是很差，因为我们是由己及人的，是吧？你有没有你丈夫或者你妻子爱你，假设很坚韧的很热心的爱了你一个月，哇，太幸福了，对不对？我们就很担心明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他跟我发脾气，我们没有经历过那种纹丝不动的永不改变的爱。但是其实我们有没有经历呢？我们有经历的，你现在正在经历。经历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对你的爱就是永不改变。但是我们很多的软弱，这就是信心的问题。所以我们把信心形容成为眼睛。我再问，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的，就我们的眼睛而言，我们对太阳的看见其实一天都好几遍，是不是？早晨的时候觉得清晨的日光是这样子，中午觉得很刺眼，晚上的时候 晚霞在那里觉得很漂亮很诗意，然后到了晚上看不见太阳了，这就是我们眼睛的缺陷，是吧？我们仅此而已。但是其实太阳的光、太阳的热、太阳的力量有没有衰减呢？没有，明白吗？上帝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你以为说耶稣对你的爱会变来变去？没有，没有。耶稣的救恩从来一点都不改变，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以自己的感觉 当作是耶稣。所以人最可怕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之前给大家，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福音本神的大能里面发过一个，这个是这个一个神学家他所讲的一个比喻，我们以前也用过这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他说有很多人变成对自己的感觉太看重，结果就如同一个人他坐在车里面关注这个车窗，结果忘记透过车窗来看窗外的风景。你的信心就如同车窗一样，你这个信心它会有弱会有强，会有擦得干净的时候，会有带灰的时候。但是其实信心最主要的工作，车窗之所以留在那里最好的用途是什么，弟兄姊妹？是让你可以看见远处的。你用信心去看基督，这才是你的本分。所以你的信心再软弱，但是基督不软弱。你就算拿一个瓦片也可以喝水，对不对？你就算拿一个塑料碗能够吃饭，你拿一个瓷碗难道不能吃饭吗？你拿一个瓦片不能装饭吃吗？你的信心再软弱，好像那个大麻风的病人一样，伸出的手上面都是大麻风，依然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信心会变的，信心会高低起伏的。信心我们盼望每个弟兄姊妹都成长，但是你信心的成长不是你的依据，而是基督。而且你信心能够成长应该在哪里，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信心怎么成长，弟兄姊妹？我再问你自己，本着你自己的认识，你去心里回答也好，嘴里回答我也好，信心怎么才能成长啊？神的道还有呢？信心是不是要盼望然后让他成长？爱人、传福音、祷告、领圣餐，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些？信心怎么才能成长，弟兄姊妹？对了对了，我们弟兄姊妹答对了，看耶稣。你信心的粮食其实只有一样粮食，就是基督。信心成长，所以你抓住这一点。所以我说一个人他不太注重他的信心好坏，他老是看基督，他的信心反而明得像镜子一样。但一个人整天说我的信心不够好，我擦一擦，这里又有缺点了，我要搞一搞，我要悔改，我爱教会不够，我这个对孩子不够恩慈，我都是我的错。好了，你搞吧，你搞完你越搞你信心越低落。因为信心的粮食是谁啊？是基督。信心的依靠是基督，信心的刚强是基督。那你说梁弟兄，照你说的我学会了，我懂了，以后我们家啥事我也不做，我就在那默想基督，是不是这个意思？不，你明白吗？你要借着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希望圣灵去教导你，借着一切的事情看见基督。其实基督是不是充满万有的，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他是不是万有的元首？是不是万有的君王？他是不是造万有的那一位？他是不是充满万有的那一位？所以你学会这个功课就宝贵了。所以我们反对那种整天坐那儿静坐，你明白吗？整天在那像和尚打坐敲木鱼一样，当当当。我今天灵修了四个小时，我说你灵性好不了，因为你该做的事情你没做，你很软弱的，你一出关就软弱。我用出关这个词，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出关这个词啊？就是那些学气功的打坐那些说出关了哈，修炼了三个月出关，我说一出关就软弱。跟我以前看过一个很搞笑的电影，就是讲了一个武林高手说出关，一出关当一个剑正好飞过来插头上死了，你明白吗？我们很多人，你以为你对基督的认识是这样子搞出来的吗？我不是反对你灵修祷告，你应该灵修祷告，但你应该合一，因为基督是充满万有，基督是万有的君王。所以有神学家这样去讲，我们说这是合乎圣经的。因为基督得胜了没有？基督是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所以亚当犯罪是不是全地都落在罪的咒诅之下？基督得胜了没有？所以全地因基督的缘故都已经被更新了，你明白吗？将来新天新地是完全没有罪，阿门不阿门？但是基督现在是不是万有的君王？基督现在就是，你明白吗？所以基督徒啊，你现在去看，我们之前星期四晚上我们讲基督徒的工作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说因为堕落的缘故，所以工作成为愁苦，但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工作是我们的祝福，你信吗？我就想着将来在天国才成为我祝福。不，将来在天国是更大的祝福，但是今生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基督徒啊，你不能工作的时候还停留在创世纪第三章，说地受了咒诅，长出荆棘棘藜来，汗流满面才有土产吃，然后姊妹有生产的痛苦，然后怀胎很苦，哦，都是这些。我说你怎么活在亚当里面呢？你怎么活在亚当里面呢？你忘了耶稣基督已经钉十字架，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吗？所以你的信心会软弱，但基督是不改变的。你真实看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去晓得说，好了，我不在乎我的信心如何，我只在乎基督。我越看基督，我信心越成长，越看基督，我信心越坚固。所以谁把我信心擦亮了，弟兄姊妹？其实是基督的宝血擦亮的，你明白吗？你之前想靠好行为擦亮你的信心，更多的看见基督，你搞错了，因为你连擦信心的东西都用错了，你明白吗？你有没有见过，我原来在微信朋友圈里面看到有人讲说，你们要小心啊，现在有一种诈骗方法。什么诈骗方法？说特别女士要小心，开车的姊妹要小心。说什么有人突然丢一个鸡蛋丢到你的这个前窗上面，这个时候你该做什么？有些人第一反应就是打雨刷，明白吗？打雨刷，那雨刷一打行不行啊？不行，因为雨刷一打唰一下，那个鸡蛋本来只打到这一块，结果雨刷一打整个都蒙住了，你还能不能开车？不能开车，你知道吗？所以你的信心会不会软弱？会。你的信心会不会低沉？会。你拿个鸡蛋擦你的信心，擦什么擦呢？那不是越擦越脏，越擦越看不见吗？你想用你的好行为，想用你的悔改，想用你的爱心去把你的信心擦亮，我说你搞错了，你越擦越暗嘛。你这个时候车窗脏了，应该拿洗洁精来擦，应该用清洗剂来擦。而能够清洗你信心，能够除去我们天良亏欠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圣经上面讲说，律法上面一切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是怎么涂抹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涂抹，钉在哪里了？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你信心的洁净根本是基督的血，你想用你自己的血把你信心洁净了，我说你搞什么呢？你怪不得会软弱，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一个人呐，这个方面求主教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要看基督。所以我说，我不主张弟兄姊妹说像有一些读经计划，我大家有些弟兄姊妹，我以前也是照着这个读的，麦琴读经表，一天 读四章，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我不主张弟兄姊妹用那个，因为那个是灵性成熟的人才做得到的，连我自己现在都不这样要求自己。那个是可以做到一年新约读两遍，旧约至少读一遍。但是一个人福音根基还不够牢的时候，旧约是不是律法更多？弟兄姊妹，所以你去读啊读啊，列王记啊，先知书啊，哎呀，耶利米责备以色列人啊，这是耶和华的殿啊，哎呀，全都读自己身上，万箭穿心。我说你读什么呀？你应该读的是什么？福音。你应该读的是新约，你应该多读福音书，应该多读罗马书，应该多读加拉太书。你把福音落实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再去看旧约，你明白吗？因为这样子你越来越多看见基督，你能够，如果你现在能够做到说我读旧约的时候每一章我都能看到基督，我不反对你，你一天读八章我都不反对，因为你看的越多你看见基督越多。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做不到这一点，说读了我搞不清楚这个跟耶稣有什么关系。我说那你搞不清楚你就找直接讲耶稣的好不好啊？福音书是不是直接讲耶稣啊？你干嘛舍近求远？你有没有发现你骄傲啊？你是不是？福音书是清楚地告诉你耶稣做了什么，耶稣说了什么。像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好多弟兄姊妹对这些经文已经开始模糊了，旧约的那些反而有些好像很清晰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定罪的话讲得很快，安慰的话说不出来，这就是有问题的，你明白吗？你应该读的就是基督，你应该晓得的就是基督。所以我甚至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也反对你只读圣经，因为你对圣经的读研读是你用你的神学来研读圣经的。你的神学如果做不到基督为中心的话，我说你可以减少你的圣经阅读量，你可以去看一些纯正的属灵的书籍，包括好的救恩神学，包括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都是对你有益处的。这是我自己都经历过的，我到现在我依然受这些的一个很对我自己有很大帮助，明白吗？因为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有的时候你自己看不见基督了，结果打开电脑或者打开一本书，讲到宋尚杰博士他的见证，讲到一个软弱的弟兄姊妹，比如说像那时候汶川大地震，像廖智姊妹他的见证，你会看到，哎呀，真实， 真的主在他们当中，在我们当中正在行走，你自己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你就受了激励。那个时候让你去读旧约耶利米书，你激励不起来，你明白吗？是不是？你激励不起来，你都哎呀，耶利米又丢井里去了，是吧？你的心也掉井里去了，你看不见基督了，对不对？耶利米被人用绳子吊上来，你的心还在下面呢，是不是？所以你要看耶稣基督，你要寻求他。所以弟兄姊妹啊，不是那么死板的，你必须看，你必须知道你的信心的成长是基督。所以千方百计，为什么我们要讲道呢？如果我们每个人读圣经就够了，干嘛主要我们讲道让我们听到呢？就是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活泼的把圣经真理讲给大家，把福音讲给大家，把基督讲给大家，大家去看到基督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坚固了，然后你的信心就逐步逐步越来越多的，不单有信心，而且有了确据。这个确据和信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确据就是我确定的相信我是得救的，但是你自己不能够确定你得救，能不能表明你没有得救的信心？不能够的。确据是确据，信心是信心。确据可能会失去，但是得救的信心永远不会失去，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了。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的信心得坚固是看耶稣，是看基督，所以要求主常常带领我们，使我们在这方面成长。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三点，就是你要知道，一，你要知道说称义的唯一的条件和要求是什么，是信心。我们取义唯一的器皿就是信心。第二，你必须知道的，信心是我们的功劳啊？不是。信心是不是我们的义啊？不是，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义。第三点，我们讲的是我们信心会不会变化起伏，会，但基督是怎样永不改变的。所以你要看基督，你要仰望基督。最后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来唱赞美耶稣。 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这些罪人的救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永永远远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罪人，但是主，你是完全的，主，你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得救的依据不在于我们自己信心，而在于你。我们的信心是取义的器皿，我们的信心是取义的工具，所以我们把你的义取在我们身上，你也乐意将你的义归算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得称为义了。求主你带领我们，使你的百姓越来越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相信，我们就信靠你，将我们的整个生命交托于你，委身于你。我们相信主你必保守我们直到永远。我们也祈求你加恩赐福给我们所有你的百姓，你的儿女，特别那些心里艰难的，不管是在现场听的还是通过网络听的，主啊，祈求你都赐福我们，让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多么软弱，你不丢弃你的羊，你不丢弃寻求你的人。所以求主你就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在你的恩手之中大得安慰。求主你祝福我们郑州归正教会，祝福我们所有正在服侍的灵魂，祝福我们展开的各向事工，祝福我们，使我们成为福音的教会。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